个有难处，神怎么给我解决难处？不错，神是要给我们解决难处，
对吧？但是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神没有光是讲一些，哎呀，你工作问题怎么解决啊？你家里有问题怎么解决啊？神马上都是每一章都讲到什么？主再来，哇！信主才几个月，神就把主再来那么高的信息放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不一定你信主时间要非常的长，只要圣灵做工，我们的心愿意跟得上。不是说你要信主五年，哎，我才可以听主再来的，之前都要听那些啊那些小 baby 听的东西，不是，他们就是 baby 啊，这个就是婴孩啊，这个教会的他们没有多少年，但是神给他们讲的非常的高。你就看到当彼得在使徒行传，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都是讲到国度的，都是讲到非常高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慢慢啊慢慢，你看很多在聚会的中间啊，哎呀就不敢讲那些了，好像哎呀就是初心嘛，初心了就讲一些好像啊很看得见的很日常生活中非常啊非常非常摸得到的事情。甚至呢我们知道也有些啊就是说啊有一个节目啊叫跨越的人生啊，那么我不是说跨越的人生里面啊那个不对，对不对？那么就是说它里面讲的重点呢，别人很多要听了，就是为什么呢？就人生怎么样，神怎么样来对我们人生怎么样，但是没有把我们这个人生怎么样去投入到神的旨意中。那我想这是帖撒罗尼迦书信呢给我们的有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么另外一点呢，就当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那时候保罗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还不是最老练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当保罗写到以弗所这样的书的时候，保罗讲神永远的旨意啊，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合一。但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有没有讲神的旨意？讲，但保罗没有像以弗所说后面那样可以把神的旨意讲得啊那么的清楚。那么也讲，他也讲神的旨意，第四章第三节，这是他讲神的旨意。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是吧？然后呢，这是第一处。第二处讲的是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常常要常常喜乐。当然有些人十六节归到前面的，但我们常常三个放在一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启示也不够高，然后呢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毕竟还是一个幼嫩的教会，所以神也没有给他们托太高神永远的旨意。但是呢神在这里其实把神的旨意的两方面已经关于怎么成为圣洁，对付那个不圣的，然后怎么样在主里喜乐啊，怎么样在主里能够感恩啊，这个都是世人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已经那个影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点。那么第三个点我觉得留意的呢，这封信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神从来在这封信之前，神从来还没有借别人对教会写过信。这是保罗的第一封书信，这也是所有写书信的人里面的向着教会的第一封书信。哇，今天很多人啊都有很多的第一封信啊，他把它都要藏起来了，要把它那边留念的。这是保罗是、啊、这是神给教会一个爱的这样一个信。所以这封是当你觉得这是第一封信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是非常有感觉，神什么东西可以在第一封信里面一定要写清楚的。这个第一封信里面如果写的不够清楚的话，没有把那个最关键东西写出来，哇，那后面人的路都会走错。所以第一封信里面神是就我们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里面把很多神要紧的东西都写在里面，我们一直带着这个感觉，这是第一封信，很要紧的。但是第一封信又不能写得太难，对不对？太难人看不懂了啊，所以我想写这么一封信啊，神是费尽了心思。怎么样，这封信不长，对不对？不算长，神怎么样把那个东西放进去。那我想在劝勉的这一点上，劝勉什么东西呢？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刚才念过了，就是讲到信和望和爱。他们这个教会不错了，有信心，也有爱心，也有盼望，但是这是不够的。 所以你看在劝勉的上面，到了第二节，我来读几处，那么大家有点印象。那么第二章第三节了，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保罗怎么，保罗也劝勉了。然后呢第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所以保罗里面一直这个心很重，怎么劝勉你们。好，到了第三章的第二节呢，那个第二节呢严肃一点了，说啊，他说呢兼顾你们，保罗不能去，他提摩太去，要兼顾你们，并且你们所信的道上劝勉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哇，这个劝勉呢、啊、不光是再接再厉的意思，这个劝勉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危险，这个教会已经相当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毕竟要看到他只是个 baby， 只有在主里一年不到的时间，这个时候撒旦要把他搞下去了，所以要免得有人，免得那个，所以保罗里面有一个的免得。第三章第五节说，恐怕那诱惑你的人，哇，不容易，帖撒罗尼迦教会属于可以说是一个危险的境界。那么第十节第三章，你看又兴旺爱了。第十节开始，你们的有信心。第一节第一章保罗怎么鼓励，但是呢，第三章呢第十节说，我要见你们的面要干嘛？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还是不足的。然后呢，第十二节呢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说明他们原来不够充足。然后呢要使你们怎么样，在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也要再坚固。所以你看到是信和望，这个盼望中要无可指责。刚才到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要完全无可指责，所以保罗觉得你们那么他们是不够的啊。那么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再来强调，再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靠主耶稣求你们，然后说劝你们，这章结尾说要更加勉励，就要再接再厉。到了四章十八节又是讲到勉励了，到了四章十八节的时候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要劝勉。我们今天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章大概二十五节吧，说主耶稣快来的日子，我们不能停止聚会，我们要彼此劝勉。你停止聚会，没法劝勉，在家里就不一样。然后呢，到了第五章第十一节，五章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素常呢，每天呢，一直呢，我们都要劝勉。我们一不劝勉，我们就跌倒。五章十二节，所以我劝你们敬重怎么样？后来说我这是劝诫你们的。五章十四节，我又劝弟兄们，后来也要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啊，然后当然我们开头漏了一个五章第八节，五章第八节也是，虽然你们有信望爱，但保罗还要增加说，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复兴性遮胸，又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劝勉是这封信的一个中心。保罗很担心。我想今天有个弟兄讲了一句话，是给我们提醒。以弗所教会有没有？没有了，
没有
了。以弗所教会已经启示录没有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如果你去看那个遗址的话，那边没有了，早就没有了。这么好，不错的一个教会啊，他刚才我们读到是榜样啊，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书信开始的时候是讲了谁写的，他们你看。那么像希拉啦、提摩太啊，他们信主信了多久？信主信了并不久。今天你想啊，像希拉、提摩太啊，按照今天想，大概讲到也不能讲了。想，哎呀，我这个信主这么一点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都不敢。哎呀，你们讲吧，祷告你们祷告。看希拉、提摩太、保罗叫神借他们写什么？写圣经啦，这不得了，就是说他们是跟保罗一起写圣经啊。所以说神不是看智力的。十三封书信中很多都是不是保罗一个人写的， 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受激励啊。那个帖撒罗尼迦人一看，哇，保罗你写信还差不多，哇，希拉提摩太也跟你可以一起来写这样的信啊，我们今天都要被勉励，我们今天在聚会的里面我们发挥更多的功用。那么当然这里呢，你看保罗呢写书信呢，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人以为是格式。保罗写书信呢，往往第一节啊，保罗很长的，哎呀，奉神旨意啊，怎么写了非常的多。那么这不是格式，每一卷书里面保罗跑上来介绍自我啊，里面都是有意思的，跟每一卷的书信的主题都是有关的。但你看这里没有，这里保罗很简单，只说保罗，都叫保罗。那么呢，就是说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还是个幼小的教会，是个幼小的教会呢，保罗不能把那么丰富那么稍微复杂一点的东西呢放在里面，所以保罗是他的写法上，是保罗在这个属灵的供应他绝对不能降低的，但你看他在供应的方式上，哎，他是很有讲究的。那么这里有一些提醒我们，因为这是第一封书信，我想我们今天有一些很基本的真理上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温习。那么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你们帖撒罗尼迦人，这里面一个人字啊，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所以当然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人，是我们这些在主里的人，就叫做教会。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父神的里面呢？当讲到父神，我们就是看到是生命，我们重生得救的在基督里的人在一起，这就是父，这就是教会。当我们讲到父的时候，我们稍微温习一下，有很多的异教，那异教里面也讲到神啊，也讲到什么，没有是父这个概念的，只有我们所信的神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之间是生命关系，我们不是领养的，我们是神圣灵所生的。当然当我们看到父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原来交通过，在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到在教会里有三班的人，在教会里有小子，有少年人，有父老。小子认识什么？小子因为你们认识父，所以今天我们任何人我们就要认识父的。认识父不光是知道有糖可以问他拿，小孩子可以问父拿糖，我们要对生命这个关系，我觉得我们要有认识。现在我们实在是觉得，我们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做神的儿女做基督做了很久，对生命这件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还是那样的陌生，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么当讲到父的时候，神要得到的是儿子，不光是儿女，今天我们有生命是儿女，但是当讲到父的时候，父有一个期待，我们要成为一个长成的儿子。那么然后当讲到主的时候，这里他说主耶稣基督，我们平时主耶稣基督讲的太多了，主耶稣基督就口头禅了，但是主是什么意思？我想当讲到主的时候，我们一定看到主是创世以前他宇宙的主宰，他到地上成为人，他升天复活之后再次被立的，他再次被父神所立的，说在地位上我们里面实在是看到他在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心中实在有个感觉，我们是他的奴仆。今天神要得着的是一些的仆人，神当初得到的以色列是仆人，今天神要得到教会是仆人。如果我们今天读以赛亚书的话，你会看到神怎么得到仆人。今天神要以色列人得到仆人，以色列人做不到仆人，做不好仆人，失败了。今天神就找出了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是谁？这个仆人就是主自己。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主自己就是仆人，我们都做不好仆人，他就把这一位仆人到地上来给我们看，他怎么是一位奴仆的君王。然后从愚民的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愚民，讲到大部分人都是失败的，最后他反复的用到一个叫愚种，就最后神要在不容易的大部分人中间得到一部分的人，他们能够照着基督的榜样能够成为仆人，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因为那一个仆人虽然他是主，但他曾经给我们做过榜样，那仆人神要得到总仆人。所以他无论如何 我们是奴仆，他是主。对个人来说是这样，对教会来说，当讲到主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永远配着我们高举。那么当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耶稣的意思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所以当我们耶稣耶稣听得多了，耶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基督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高者。当受高的时候，就要旧约的时候，当神所重用的，神给他有重要职分的，当委托他去办一件事的时候，要给他有高油，要给他要有那个，要他受高。基督这个词的意思本身就是受高者，他来的目的是执行神的使命的，这叫做基督。那基督来说，他是重点，他是君王。当然我们也知道，除了君王之外，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旧约这三个是受高者，但重点是君王。那么这里再有一句，因为这第一封书信，我们还是提一下，说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保罗一个专利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另外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是我们要真正认识的，这在基督里。也许有些人当讲到在基督里可以讲一场特会，那这是提醒我们，我们不是一看就看过去了，主耶稣基督里听来听去很多，在基督里，在主里，这是我们要有认识。在基督里，我们一切的天然都了结了。在基督里有一个的意思，在一切的天然因着他钉在十字架上都了结了。同时因着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旧的都了结了，新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我们讲主日的信息，我们会讲到新人。然后今天在基督里，不光我们也知道一个新人，神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维持住在基督里。那么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内容，我想这是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好，那么这里是讲到人，就不在乎不在乎什么。有些人过去学习的时候啊，有老师说，要是教会呢，一定要有个教牧的职分呐、一定要怎么样啊，怎么样？没有，只要我们再次强调，神承认的，在这里神承认的是大家奉主的名在一起，奉主的名，人就是教会。那么第二节到第三节，我想是第一章其中的一个的重点。
有些人来到我们教会啊，除了你们教会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牧师
啊，
你们教会也没有长老
啊，
这怎么算教会
啊？
这要怎么样子？
天上罗尼加教会啊，天上那个时候啊，没有牧师，没有长老，没有什么我们今天人看来的职分。教会跟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定要这样。当然那教会里就是你说从长老那个到成熟了，到一定的时候有条件了，那个时候有长老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没有长老也没有问题。而且到了末后的时代，在就是按照有些弟兄领会，到了末后的时代，你看当保罗写书信写给那个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当讲到那个启示录里面末后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甚至里面连长老这些根本就不提了。讲到提摩太的时候讲到提摩太书信的时候还有，到最后神其实看的是得胜者。神当然如果说有条件，教会里有一些外面的有些的执事，如果神给这样条件，那感谢主。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神没有这么的安排，我们是觉得这还是教会不在重不注重在外面的这些一些组织里面的一些职位啊，一些架构。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那样一个教会，而且是榜样。那样一个虽然这些都没有，但是在当时的人中怎么样，是榜样。所以说我们所看重的是这一些。
第二个问题，我刚刚从你听到讲，你刚刚说以弗所的教会，还有你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刚我们没听得懂，你说现在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以弗所是肯定不是，圣经里明讲不在了。那也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当一个教会，如果说没有能够 能没有持守住的话，所以保罗当初很担心，说你们要站立得往站立得，站不稳的话怎么样？这是王弟兄过去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帖撒罗尼迦也没有了，现在，那也就是说，以弗所曾经是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教会，没有了。所以神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末后的世代何等的需要神的话来坚固我们，不然的话，一个很好很在神人眼中怎么样一个像以弗所那样的一个教会。没有了，他说连帖撒罗尼迦，特别是交通到第二章站立得稳的时候，王弟兄说这个站立得稳还，当然原文没有站立得稳的，这个站立得稳还不光是得胜者的问题啊，就那个时候有没有这个教会的问题。所以说今天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彼此劝勉，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站住，当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每一章结束都主来的时候，你能够就说，就保罗啊，你看有一句话、啊、他就说，他怎么说是等主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不容易的事。比方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什么意思呢？今天你可以站立得住了，你明天也能站立得住的。如果主耶稣三年之后来，你两年零九个月都站立得住了，最后三个月站不住，怎么样？所以这是保罗的担心。就你不是站立两年九个月，你要站立到能够当我主耶稣来的时候还能够站立得住，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最后一个问题，就站立得住是什么意思？
站立得住有两个意思。一，站立得住呢，一个意思，王弟兄他分享到站立得住呢，说这里啊，他说是很危险，就是说这里他不光是得胜者的问题，这里也就是说有些聚会啊，灯台被挪走了，就灯台被挪走了，就是说像那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灯台被挪走了，就不能再站在那边为神做见证了，神已经不看那个是见证了。所以这个是站立。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个站立得住呢，就是得胜者，应该说第三章还是第四章里面，就关于站立得住这个字是再用了一遍。所以我个人呢比较倾向于站立得住呢，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可能是那个第三章第八节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站立得住第二章十九节，站立得住几个字没有的，他说主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在他面前，什么意思？就是说主来的时候神还承认你们，这个叫做在他面前，对不对？还能够来到在他面前。那我想如果把这个字的意思放进去，三章八节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住，我想这个站立得住是讲能够活出神的喜悦了。保罗说我就活了，我就喜乐了。所以这个站立得住还不光是能够，还神还承认你，还是上我神的面前我还承认的。哇，这个站立得住是在一切的逼迫中，一切的诱惑的当中还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将神的见证发表出来，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继续下去啊。那么你看第三节啊，我们看到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说这么短这么幼嫩的教会，在这么下的逼迫的下面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非常的不容易。今天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信心的功夫，今天我们可以说你要信耶稣，信不信？信啊，对啊，我要上天堂，我不要下地狱，我就信了。在那个时候要是个信心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你要接过来，你要把主耶稣的救恩接过来，你要承认我是基督徒，什么结果？那个时候在逼迫的下面，你说我就信耶稣，我还不是要做得胜者，我只不过要信耶稣，我没有说要得胜者，还不是成长了。你要信耶稣，你可能怎么样？被逼迫抓起来坐牢杀掉，扔到斗兽场里去点天灯。所以说那个时候这样的信心那是经过考验的。这样的
点天灯什么意思？
点天灯就把你 点起来，把它把就是把你烧掉啊，就是要像把你作为灯啊，就等于说等于那样。所以说那个时候的信
听不懂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说那个的时候你要宣告自己的信心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北美，你要宣告信心还是比较容易。但是我要说一点，前些天刚听说，其实基督徒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今天你要做基督徒的信心稍微不是说你要什么很强很强，对不对？你现在在北美啊、北还有就是有一些西方的国家，不是讲的这是所谓的算什么，就西方的国家前些天刚听到，那比方通过一些叫反仇恨法呀，对不对？你今天跟一个异教徒啊，有的时候你去讲耶稣基督的信仰啊，你在有一个地方那边，比如讲是异教很流行很厉害的地方啊，你传福音都不能传，你一传福音，这还不光当初宗教逼迫你啊，这法律就对不住你啊，说你这是宣扬仇恨，这是你是歧视那个是宗教是吧？你宣扬你的对，就是说那个不行，对不对？说这个东西怎么样？你要面临什么？有一个在西方一个国家。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然后呢，他就指责大概是关于同性恋啊什么问题，最后呢就罚款七千美元啊，那个，对啊，他说你这是歧视啊，你怎么能讲同性恋的问题？对，你不能按照圣经讲的，对你按照圣经讲，你指责从同性恋，你是伤害了同性恋，最后呢，这七千块呢，大概是给一个同性恋不知道团体的负责人啊，还是谁，你伤害了他们，所以你今天信仰就不是在穿这种，你今天要维持信仰，别人问你怎么样，你在公开的场合，你敢不敢完全按照神的话讲？不要说讲得很高，就这些东西你会面临挑战，这些事情将来是越来越多，所以信心的功课是不容易的。那么这三样东西都是生命的东西，这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弟兄说这是与生俱来的三要素，这不是天然人有的，你一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认识他是父之后，这三样东西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当然这三样东西要怎么样，需要成长的。那这三样东西是什么？这三样东西从里面出来的。帖撒罗尼迦书信有一个特点，你去读其他的书信，大部分的书信都有一个特点，前几章或者前一半讲真理啊，然后呢后几章或者后一半呢讲实际，讲生活的操练，你看哥罗西书啊、以弗所书啊，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呢不一样，帖撒罗尼迦呢因为教会比较幼嫩，所以神呢是先从具体的开始讲你们当中怎么样，你们有信心的功夫，这是很实际的，你们有爱心的劳苦，你们的忍耐，不是从真理开始讲起应用到你们身上，没有，先把你们的借着你们看得见的那些事情，然后呢又把真理带出来，这是帖撒罗尼迦书信的一个特点。那么当讲到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或者来读一读启示录二章二节，启示录二章二节讲的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他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就知道这三样，但这三样怎么在神心中怎么样，神就是神认不认识他们啊，神说我要责备你，然而我要责备你，虽然你有这三样东西，你有行为，你有劳碌，你有忍耐，跟这里对比也一样，他这里也有工作也有功夫，他这里也有劳碌他有劳苦，他这里也有忍耐，但这三样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前面的一个定语，所以这里面一个是有信心的，你今天有功夫，你今天有很多的工作，不是在信心里面的神都不算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启示的，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启示中你信心接过来的，神都不算的，你有很多的劳碌，那如果你没有爱，对吧，哥林多前书讲你没有爱，那这个是不算的，你今天有很多的忍耐，人有天然的忍耐啊，人要忍啊，今天的人都忍，但是不是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忍耐，都是没有意义，今天先是忍，今天忍耐啊，我这个吃尽苦中苦啊，忍耐啊，方为人上人，没意义的，只有主耶稣，所以这三个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信心稍微温习一下，因为我说的这是第一份书信，信心不是胆子大，信心不是胆子大的意思，信心呢过去有弟兄讲过，我觉得是蛮说明问题的，信心呢大概出有四种，第一种呢就是天然的，你今天坐飞机你不用调查这个，就我们今天在路上开车啊，你很有信心啊，你怎么知道旁边人怎么突然那个方向盘一转撞你了，对不对？你怎么相信得过这辆车里面这个零件坏掉了怎么样，你怎么相信那个飞机那个驾驶员不出问题，这是天然的信心。第二种是心理的信心， 心理的信心是指今天有些运动员啊，心理医生告诉他你要相信你一定能够夺冠军，我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我不相信，只有怎么，他真的得冠军了，但是大部分人是得不了冠军。你这个是心理学，今天很多这些东西有些人带到教会来了，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你去求。第三的是异教的，是跟邪灵有关的，跟邪灵有关的，邪灵他也可以给你一些保证，你跟交鬼的人啊，他也可以有他的那份准确的预言啊，怎么样事情发生。但我们今天所谓的信心，就是信心，就是向着主的信心，主所做成的事情，并且借着神的话我们把它接过来，这个叫做信心。而且当讲到信心的时候，圣经讲到信心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了那么多的信心伟人，讲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当讲到信心，永远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信心不是哎呀我今天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我相信我明天一定怎么样。当神讲到信心，神所悦纳的都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什么亚伯拉罕望见那个城啊，信心都是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的。如果跟神远的旨意没有关系，那这些的信心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价值不大。为什么他们能够信心的伟人为什么能够得神喜悦？信心的伟人当讲到比方以诺，讲到以诺，我们现在在看创世纪，讲到以诺的时候，他信，他说有神，信神是，神是一切，相信就是什么？神是一切，基督是一切，不是光有神啊。今天我们有的人叫信心的叫有神，神今天可以帮助我，相信有神，神能够帮我解决问题，帮我不信神，说信有神，这个原来意思信神是 I am， 神是一切，一切都是他的，一切就没有被，就是我就是基督是一切，这叫做就是相信，没有什么神以外的东西，没有神以外的东西全都是没价值，那个叫做不是信有神，是信神是全部。那么爱心，当讲到信心不能讲太多了，信心其实有好多的功课。那么当讲到爱心的时候，爱心不是天然的，爱心我想有两个，我觉得当讲到爱的时候有三个点，我们稍微提醒一下。天然的爱总有一次你会做不过来。我过去我接受一个苦差事，我用我的爱心去做，有一天哎呀我就叹气啊，老唉声叹气，我说神啊，我的爱心没有了。爱心不是天然的东西，只有你的爱没有了，神的爱才能够进来，才能开始做工。第二个，当讲到爱的时候，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来讲去爱都是怎么样，舍己，爱里面都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爱都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那些不怎么样的都不嫉妒不张狂，都是什么，都是己。所以爱对付的都是己，就是爱对付都是己。然后爱呢有一个第三个的，爱有界限，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今天我们一讲到爱，我们都感到是情感的问题，哎呀他对他很有爱啊，神特别讲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神的界限以外不是爱，这叫溺爱，神不承认。所以我想这三个我们稍微温习一下。然后是讲到盼望，那么盼望呢就是盼望是谁给我们有盼望呢？是盼望我主耶稣基督。那个不是说这个的盼望，我说这三样东西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信心是生命里的，爱也是，信心也是生命里的，盼望生命里的。盼望不光是心思里一种，哦我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然后怎么样我就带着这样一个盼望，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心思里的盼望，我要盼望是有实际的，谁能够做成我们的盼望？圣灵。说圣灵它叫什么？圣灵有个叫圣灵叫凭据，你看到圣灵有一个叫凭据。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的时候，当讲到保罗说这个时候来劳苦啊，他想要脱下这一个要穿上那个，但是在这个地上还不能脱下这一个还穿上那个的时候是很劳苦的，很苦的，苦的时候怎么样？苦的时候怎么能够来盼安慰你？不光你心思讲到，哎呀，我反正我吃尽今天的苦，我今天忍耐下去啊，有一天我可以出头的，有一天我可以啊。我昨天碰到一个弟兄，哎呀，他说我怎么跟别人结苦难？苦难就这么一回事情嘛。你今天地上，你今天会要有一天回家的，你只是住旅馆嘛。今天这个旅馆就是只有二星期也不到，旅馆里面的什么设备都很差，你就忍耐忍耐嘛，对不对？当你看到你旅馆只不过是暂时的， 那你有一天怎么样，你可以回家享受的，你就能够忍耐过去，
就是五星级了
啊。对，那其实在外面他说住家里更那个嘛，对吧？他说住一个不好的旅馆，等于说住一个很差的旅馆，你就将就将就嘛。但我说这是心思的问题，心思还不能解决你问题。今天我们的盼望，他们怎么能够有盼望有忍耐？你今天光有一个心思啊，可能还只是心理上，我觉得我相信我能够承受。今天这个忍耐这个盼望是谁在你里面？是圣灵在你里面。圣灵是凭据，当你在苦难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怎么样给你光，把基督的爱给你了，把基督的荣耀给你了。这不光是你天然心思，因为我可以等过去，我可以熬过去，熬不过去的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时他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圣灵在里面一光照，哇，我们就有力量了，是这样过去的。所以这个是盼望，这三样东西都是生命的东西。那么这三样东西之间彼此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呢彼此的关系呢，我想我们不讲，我们可能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我们去看看信心和爱心之间的这样的关系。那么盼望呢，我想还是有一点稍微再讲一下。那么盼望呢，过去的我们刚经过的那个西岸聚会呢，讲到基督是一切，那里面特别讲到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这讲到基督盼望。那也就是说里面有一个讲到说老练生盼望，老练生盼望什么意思呢？老练就是经历，就这个的盼望，对，圣灵在我们里面，但这个需要，这个盼望需要我们不断经历的，经历之后才会增加的。那么因为我们人是天然是没有盼望的，那么弟兄举了个例子呢，我想在这里也用一下，我觉得是很有道理。那么有一次他家里 remodel 叫别人装，帮别人搞，那么别人都是专家嘛，工程队嘛，那么中间的时候他去一看，哎呀，怎么把我家怎么搞得一塌糊涂，家里因为都摊子都弄开来了，哎呀，他说你们怎么搞得我这样呢？那么别人就跟他说呢，说啊，说你今天不要来看，你要相信有一天我帮你弄好了，那就是非常好的。那么等他呢，别人工程队帮他 remodel 全都弄好，哇，他去一看怎么样，哎呀，非常好。那就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今天你看教会怎么样，这个也不像样，那个也不像样，你也软弱，他也差劲，这个是过程。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做成。所以这是感谢我们的主，但这个需要经历的，对，这个需要经历的。时间够不够？三十六分钟，经历可以讲一个比方啊，我觉得这个比方也是对盼望这件事啊，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可能过去讲过哦，白鼠啊，人做试验啊，把一个浴缸里面盛满了水啊，把那个白鼠啊都放到里面去，让他们自己挣扎挣扎，哎呀，那个白鼠挣扎挣扎挣扎，它要活命嘛，不能咽下，不能下去嘛。大概呢，我不知道25分钟还是几分钟，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力气没有啦，一只只下去，还剩一只。光它刚刚要下去的时候，那个旁边做试验的人呢，大概比如讲35分钟了，他精疲力尽啊，刚要下去的时候，这个人呢就把它抱上来，然后过了一个星期呢，再做试验。这只白鼠和其他又新的白鼠一起啊，那白鼠也都是到了什么呢，到20多分钟开始呢，都一直是沉下去了，最多的呢大概到35分钟就沉下去了。但这一只白鼠没有沉，这一只白鼠可以一直在那边再弄了好长一段的时间。什么原因呢？它有盼望，因为它有经历，它经过难处，其他的白鼠都没力气了，最后下去了，因为它里面有个盼望。我上次也没有力气的时候怎么样，竟然有外面有一只手来把我救上来。所以因着这样一个盼望，他怎么样，他的盼望因着上面一次经历怎么样，他盼望增加。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例子。好了，那这三样呢，我们可能就大概这样。那么当忍耐呢，圣经中讲忍耐呢，其实有两个词，一个讲人跟人的忍耐，一个呢讲人对事情的忍耐。那这里呢应该是讲人对事情，人对逼迫事情的忍耐。还有一个叫忍耐是人跟人之间的是那个就是平常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应该人跟人之间的。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时间长了就很难忍耐了，所以你在一个聚会，他们说你要聚会10年， 那么就开始有点难受了。十年，你说你像弟兄说啊，如果你在十年在一个聚会，你能一直待在那边的，说明你学了点功课了。很多人过了五年、六年、七年啊，我现在越服侍啊，不服侍难处不大，那一服侍呢，哎呀，大家要同心合一啊，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慢慢我们开始学功课，学功课。
说我们大家就是捐出己见吗？
啊？
我们大家不是说一起侍奉要？捐出己见，
捐出把自己的己见捐出去，
放弃自己，
放弃，对对对，放松，对，但难啊，你慢慢神给神一定把难的东西放在教会里的，神不把教会里放难的。如果我们今天跑到教会来，都觉得喜喜乐乐、开开心心啊，张三可以帮我，李四可以帮我，那我们没有进去，这是神给我们一些甜糖，甜糖吃吃。那慢慢的话，这个甜糖啊，是慢慢会也有甜糖，所以会给我们一些苦药的。结果总是张三会难为你的，李四慢慢会难为你的。我说感谢主，我说没有这些的难为啊，我生命成长不了，天天吃甜糖，天天成长不了。但是慢慢的就是大家一同在难的当中呢，一同配搭，不躲避，不逃避。那最后呢，就想捐出自己的己见，慢慢我们把己拿掉了，那慢慢呢，我们就更能够在一起了。然后他说，我们被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当我们有一次一个弟兄提醒我们，他说啊，他是面试时候啊，去面试啊，挑选别人啊，找工作啊，对不对？哎，你去拣选啊，别人发过来很多 resume， 你选什么？你一定拣最好的嘛，对不对？这个 resume 一看不行的扔掉，那个一看不行扔掉，你拣。他今天神是这样，我们是蒙拣选的，今天神拣选我们这些最没用的。圣经是这么讲的，神拣选了什么？软弱的、愚昧的，对不对？是羞辱的。是神，今天我们正式看到我们是被拣选。神为什么拣选我们？他有一个目的，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啊。今天讲到是当讲到拣选的时候，我在拣选这个点上，我们稍微我们首先看到神所爱的弟兄。今天神拣选我们，因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没有条件的，我们没条件为神出力的。昨天有一个肢体在跟他在用交通的时候，哎呀，他说你要让我给神东西啊，我现在时间都忙不过来，太难了，那我要带小孩，我要读书，我还要工作，我今天根本没有时间给神了，我是不得已啊，我其实蛮想给神啊，对不对？那我就说，我说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你真心愿意把其中一点点的时间给神，我说神都非常的宝贝。我说我们今天要挤出机会来，要能够给神。今天我们给不了多少，这都神说句实不看神不看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拿到，我们今天好像还给不出，对不对？今天我们今天要拼命的应该给，我们给出去啊，今天神还认了，这是神很抬举我们了。我们有什么东西，神缺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给他一点东西，神根本就今天是怎么样，神抬举我们的，神拣选我们的，愿意用到我们这些的人，还去能够来实现他的旨意。但他是先爱了我们。那么当讲到拣选的时候，只有一点啊，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人是有一种的说法说呢，神是拣选的，我们得救是神拣选，不错。那么呢，神既然拣选，那么不得救的人怎么办呢？不得救的人，神是不是拣选呢？神就没有拣选他们，神拣选他们下地狱，不是？我想当讲到神拣选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过，不是指下不下地狱的问题，神拣选就是指，因为下地狱啊是人犯罪堕落的，人可以不犯罪堕落，对不对？拣选是指神把我们这些人，我们拿出来挑选出来用来实现他的旨意。神没有拣选天使，我们就记得神没有拣选天使，神没有拣选老鹰，神没有拣选老虎，神选了我们去执行他荣耀的旨意。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呢第五节，我个人觉得是重点是讲信心，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能力，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一个保罗是个好老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不光是教他们，不光是给他们有话，保罗是怎么样，是身教，就是言教什么身 身传身教啊，
言教不如身教。
哎，身教就是说保罗他怎么样，他是怎样为人的。但是我觉得这句我们不要读错，我们以为保罗在这边为人啊，我们以为是很笼统的哦，保罗这样有主的见证，那样有主的见证。我觉得这里保罗关键的是讲充足的信心。你要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有信心，一定要一个什么，有一个保罗他是有信心的。别人一看，哇，保罗这样一个人在这么逼迫的当中，保罗竟然能够为主怎么样，这个人信心很大的。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信心。那么信心背后是什么？信心的背后是神的荣耀。所以说圣经不是有句话呢，叫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这句话常常用，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强调的是什么？大能。那么信心表示什么意思呢？你不用做，神的能力够，这叫做信心，对不对？所以信心不光是我们有时候觉得信心勇敢，我很有信心，你信心很弱小，你胆子很小，不是的。信心背后的信心背后有好几个很重要的方面，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信心是表示神厉害。信心是表示叫一切信他，你只要信就可以了，你不用教任何东西，表示神伟大，神厉害，什么东西神都帮你做过来了，你不用贡献任何一点的东西，你的东西没有价值的，神的东西。所以说这里面是讲到什么，不独在乎为原因，不是我有什么口才，在乎圣灵，在乎能力，然后呢借着你们的信心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不按照一般我们想象中的一般的，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意思。那么过去不是有个弟兄吗？有个弟兄他传福音啊，他有一次传福音啊，哇，有一个人去信主了。这个弟兄大概也不是传福音很久，他为什么很开心呢？他去一问呢，说那个人呢，说哎呀，这个人大步到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时候说请什么什么，可能什么隔壁的布道团呐、可能远志明啊，什么都是，反正有些名的人说跟他反传福音都没有信啊，说今天一来他信了。哎呀，这个小传道人他这样说，荣耀归给神啊，但是呢说句实话呢，里面可能也有点私心啊，这么大步到家都说传福音都不信，今天我一传就信了，我就去问问他，就你我哪就是你怎么信的，就是我哪些话能够我传讲了能够抓到你的心呢？那个人说啊，他说我其实晚来了，就我是不想来了，我家里人一定把我拉过来，最后大家这个都拉拉扯扯啊，我这个来的时候还差大概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所以跑来你讲什么东西我都根本就没听到。但是呢你就那个一呼召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圣灵感动我了，因为这些东西我过去都听到过，我根本就不要相信，圣灵一感动我信了，哇，这个传道人他学功课了，不是我有什么本事，是什么，是圣灵的大能，我讲的话他都没听见，他竟然相信了。那么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大能。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哥林多后书十章是圣灵攻破那淫雷。所以说在有一句话叫属灵的事只有神能够解决。人今天有很多办法，传福音也有很多的办法，有各种办法，但我想保罗在这里更让人看到一切都是神能够，这是个属灵的重要研究。属灵的事叫只有属灵，只有神能够做。这是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要他们能够来认识。那么接下来是讲到福音，那么是讲到那个信心。那么当然这里讲到充足的信心，我们还是再补充一点，信心就是人意志的降服。路加福音里面你比了撒加利亚和玛利亚他们的区别，就他们都听到同样的事情，他们都懂，他们都不懂，玛利亚也不懂，那个叫撒加利亚也不懂，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信心有没有降服。信心是一个的充实机关，信心是人的机关。那么信心是当你降服之后就可以把一件客观的东西变成你主观的。今天后面有块白板，有块 whiteboard， 对，你今天眼睛开的还是闭的，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这块白的白都是放在那边。那么信心就像属灵的眼睛，当你用信心来接受的话，这块白板对你来说就是真实的，那不然的话它放在那边呢，对你是不真实的。神在属灵的白板是物质的境界，神在属灵的境界有很多的事实。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你这个的机关，这个属灵的眼睛，你能够把它接过来。信心是神赐的。那么信心不能，我们也不能太讲太多，时间的关系。那么我觉得这里就是说，这里怎样的为人的重点是讲信心。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过去啊，我碰到有一个老太太，我跟她传福音，她说不信，说我说你为什么不信？哎呀，她说我过去做房东时啊，一个基督徒跑来跟我传福音，然后在我这边呢，她说洗衣服，每次洗衣服她都要洗三遍，她包的水全部都用，对啊，她说怎样为人，对，怎样，这是我们要学的。那我还说这里的怎样为人是跟信心连起来的。好，那么然后这里是说我们的福音，特别是讲到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那我就讲究了，这里面不是说福音传到你们，我们的福音。那今天就是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你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到这福音，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讲到这福音，福音不光不是得救，反得永生。当保罗说传福音，我传我们的福音的时候，保罗是完整的福音。保罗那个福音讲到主再来的，保罗那个福音是讲到神的心意的这福音。但你知道有各种福音啊，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什么？有别样的福音，对，今天有各样的福音。今天很可怕，今天让我们正式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前些天看到一本刊物，这本刊物上说，今天的基督教在大概二十多年前，我忘了，大概二十多年前，基督教的领袖跟天主教合作，就跟天主教有一个大家默契，其实大家一块儿了。然后说去年2011年，基督教领袖们跟谁一起了？跟摩门教一起了。就大家开会了，就彼此啊不分你我了，就是大家就彼此就这基督教的领袖们嘛，就是在基督教里面最有名望的那些嘛，国际上有什么什么基督教什么联会啊，各种会，对，反正跟摩门教那个，今天各种别样的福音，现在就都慢慢的来了。今天所以这个当中是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一个情形。讲到福音，我们不把它看得太简单了。
这里有个问题啊，提到摩门教，因为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啊，
摩门教在我们的基督徒看起来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应该？
哦，摩门教一般有几个大异端，对吧？耶和华见证人呐、然后摩门教呢，在我个人的心中啊，摩门教呢，连异端可能都不太能够谈得上，
对，
因为天主教是异端，异端是怎么样呢？异端还是主要依据圣经嘛？你今天不依据圣，异端主要还是就是依据圣经，对不对？但他把圣经里面的话，把那些最根本的真理，把它传，就是发生谬传了，谬讲神的最基本。天主教他现在行为，他现在不知道，他你一定要参加天主教，不参加天主教你就不能得救，这天主教现在还是宣布的。那得救是参加天主教吗？所以最基本的真理上，但他还是用圣经啊，有的时候旁边稍微加一点点的别的东西，但主要他还是用圣经啊。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啊，他也是用圣经啊，但他把圣经里面这些最基本的真理，主耶稣是不是完全的神啊，这些救恩的东西呢，他去把它怎么样。还有我举个例子，安息日会，对不对？那么安息日会也是啊，他还是讲圣经啊，他还是拿圣经作为那个呢，那我觉得是异端。那摩门教呢，也可以说异端，但是从因为摩门教那本东西啊，说天上掉下了一本什么，然后它里面呢，虽然你我举个例子说，古兰经里面有没有跟圣经中有类似的东西啊？也有啊。但你不能说你不能说伊斯兰教是异端嘛，它是个异教了。所以在我心中，其实摩门教实际上来说，我个人真是觉得它连异端可能都，它那个东西，对对对，它那个东西跟圣经，它是有它那一本的，那以它那本为主，那本他说是他自己得到的一本什么，然后最后他把他得到那本出来。所以这个当中，我就觉得摩门教，当然你现在看美国的历史，真是越来越，过去你说一个摩门教。怎么别人不会给他这些 candidate 都没可能。这次是不是因为什么神突然接了一个 Sandy 来，就大家一般觉得 Sandy 那次飓风来啊，可能可以帮一帮，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怎么去讲政治，但你看到里面隐约或许有没有神的手，我不知道。但反正那个世代你会看到，过去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 你说虽然美国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但即使是按照他们的传统，按照他们一贯的认识，长期的认识，好像要摩门教，要摩门教徒要成为候选人，这过去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对。但我们只是一点提醒，我们不是去谈论政治。那么这后面又有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就表明他是一个榜样，对吧？保罗说：“你们看到我怎样为人。”而且呢，就是保罗也特别是他也是讲，就是说你们在大难中蒙圣灵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也效法了主。那么这里呢有个讲究，关于效法。那么神非常，我觉得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的时候，神非常的严谨。因为今天啊，比如讲教会的年轻人，我们在教会的年轻人觉得年轻人对主不太有心，还读神的话不太怎么样，每些弟兄说了，我们给他们一些榜样。榜样，地上的人说呢，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到去、啊、要有一些的榜样，对吧？那么有个弟兄举了个例子，什么叫榜样，对吧？这是对的，例子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读错例子。他说啊，比如讲在教会里啊，他有一个，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弟兄来讲，他讲的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读了。他说呢，榜样是很重要的。他说教会里啊，有些小孩啊，他说一岁的小孩原来很吵啊，抱在这薄饼聚会，大家或者在一起很吵，他突然不吵了。虽然他只有一岁啊，为什么呢？三岁四岁的小孩在旁边啊，都乖了。他一看三岁四岁的小孩到那边都坐得好好的，说一岁的小孩怎么样？虽然他只有一岁，他懂得看榜样的，他马上怎么样？他也学了三岁四岁的，所以榜样确实是有用的。保罗在那边的见证是有用的，但是我要说，过去有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有一本书啊叫做《效法》，这里也讲效法。圣经里面讲了好多次的效法，哥林多教书信里面讲效法，但是效法基督不是那个概念。基督你怎么能够效法？今天你看着基督活得那么好，你说哇，他能够活得好，就是说过去别人比较长跑四分钟啊，一英里人跑不进四分钟，没有榜样啊，我们人就觉得跑不到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叫 Bannister， 他跑进四分钟了，第二年大概几百个人都跑进四分钟，为什么？因为有榜样了，对不对？有人能够跑过去了，说明什么？我们还是可以跑过去的。但我今天说，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他今天达到了。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活得那么好，一个榜样完全的人，你活得出吗？我活不出，你也活不出，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得到一个榜样，活不出。所以榜样不是光看来的，榜样是什么？一岁三岁那是个例子，榜样是指什么？保罗里面有生命，保罗活在里面，不光是一个好人给人看到，保罗里面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怎么样散发出来，这是基督生命的东西。那么那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年幼，他们很年幼，但他们里面有没有主的生命？他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如果你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光保罗有榜样对你有什么用？没有用的。都是今天跟异教，保罗在那边活得很好，那些异教徒看了保罗的榜样啊，活得出来吗？活不出来。今天榜样的关键是保罗里面把生命出来了，然后那些人里面他们也是有基督生命的，保罗身上发出这个生命跟他们基督里面的生命灵的深处会怎么样？会撞的，所以会激发他们这个生命怎么样？我们也要这样。然后这个生命然后给了他们一个能力，当你愿意顺服里面生命的带领的时候，这个生命给你能力，所以这是榜样的关键。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也像我效法了主。在另外的书信中是讲的，就像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主。保罗不是要他们看人，虽然这是个幼小的教会，神很小心防止他们怎么样，还有三分钟讲不完了，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讲不完了。那么保罗就是特别是注重不要让他们看重人，看重的是圣灵所做的功。第一章的第六节应该看英文的圣经，中文翻译的次序不对，给我们有误解。英文的次序比较把其中的逻辑关系能够讲出来，前因后果比较讲出来。那么第七七八节我稍微讲一点点，这里你可以说帖撒罗尼迦书信没有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没有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对不对？但是你看一看里面给你看到一个什么，先是保罗说我效法了主，然后呢得到了一个主，神得到了一个主之后呢得到了一个保罗， 所效法了保罗，不光得到保罗呢，还得到保罗什么希拉提摩他们，还得到了我们，再扩大了，得到了我们之后，因为保罗跑到那边，这个生命怎么又扩大了？扩大成谁啊？扩大成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那不光如此，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是什么？第七节又说成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就是又从这里扩大到哪里啊？马其顿和亚该亚。好了，那然后呢，从他们身上又是说，因为为主的道从你们那边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亚该，在各处也传开了什么这个生命，这个的信心的生命，又从马其顿亚该亚又扩散了。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叫扩张。神得到一个基督，最后神要让基督充满在宇宙中，至少在教会的里面，对不对？基督教会什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就像一杯茶，原来只是一些茶叶，最后这个茶要怎么样？放到水里，水就变成茶水了。这本水就对，今天我们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基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变成怎么样？我们就变成一些有基督性情的人。这是神永远旨意的扩张。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神说，创世纪所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地上讲的是人的事情，你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个生命要扩张，要扩张满地。然后因为这个扩张之后，因为生命的能力丰富了，生命的权柄能够带出来，能够治理这里。所以神的心意怎么？这是神永远的心意，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发表了。然后像这样一本书信，你表上来看上没什么东西，其实里面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即使第一章都，今天我们很略的在看第一章，第一章里面非常的宝贝，非常的多。但我就说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是神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做到。另外一切都是靠生命的东西，不是外面的跟随。神非常小心。然后另外呢，神把他的永远的旨意那幅图画，你刚才能看到扩张啊，从保罗一个人，你去画这个图，一个人两个人一群人到那个地方的人怎么一幅图画出来。我想我们就到这里，时间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实在说，主，我们认识你的话语甚少，主，当我们一遍一遍这样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征求你更多的来扩张我们的度量，让我们更多的盛装你的自己。谢谢我们的主，也祝福我们下面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么快。